各位好，今天8月10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年代，昨天我不是做了一期节目，说北京是一个不太适合正常人类生存的城市嘛，可能有些人不太爽，但是呢，也有些人就问一下，说中国有哪个大城市是那个适合人类生存的？说白了啊，我必须得说一句，这两天我忽然看了上海淹水的那个，就是台风过境，它不是淹水了吗？那个视频，我觉得啊，上海确实是，因为平时原来在国内的时候也经常去上海嘛，在那边也经常去住一段时间，我觉得上海呢是比北京更适合生存的一个人类，正常人类生存的一个城市。这从这淹水这个东西能看出来，为什么呢？你可以看见啊，就上海那个这水漫过那么多了，那水能够清澈见底，当然就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清澈见底啊，但是很多地方那个洪就是那个就是那内涝，就是所谓城市内涝，那水能清澈见底，其实还是不错的，真的，这个是很牛逼的事情，几乎能赶上什么呢？赶上大阪了。哎，他这个你原来有一回，我跟各位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各位看过没有那个视频，就是东京也淹水，就是一旦说这个降雨量、降水量啊哈，超过一个城市的这种处理能力，它肯定所有城市都可能淹水。那像这个呢，东京那一块呢，那回就淹水淹得厉害，结果呢，这水啊就直接到了这地铁站里了。一到地铁站里，你再一看，好家伙，这整个地铁站里就跟游泳池似的。这就它，因为它能够也清澈见底。这大阪呢，有时候也这样。但是呢，这个我必须说一句啊，这个上海呢，这回呢，一看这淹水，这水的这个清澈程度，我觉得哎不错，对吧？哎，这个还真是挺好的，这个证明城市呢比较干净。到东京那水平呢，可能还够呛，但是真的能够到大阪这水平了。当然了，你必须得，我也必须承认另外一件事儿，大阪呢是全日本最脏的大城市。哎，但是这咱必须要这么讲，您能到大阪的水平的这个干净程度啊，哈，这个在全世界也没多少个城市，真的，这个必须要承认这件事儿。大阪已经算是最脏的了，但是在日本，这是在日本的标准。那你知道原来我原来在那个上海那边，我不是去上海一直都住这和平饭店吗？和平饭店那边大家都看着，哎，说挺好的是吧？外滩嘛，这不是。然后呢，我有时候出去吃饭去，就到后边那小巷子里找那饭辙去。然后呢，这往那边走过以后，就是在上海那边，我经常会也是在那边都是走路啊，这个很多时候是走路。然后呢，走完以后，我那鞋呀，就是从日本穿过来的鞋，就整个鞋底都是脏的。然后呢，等到了这个回到那会儿，我还住大阪呢。这一说起来十多年前了。然后那个回大阪之后还穿那双鞋，结果穿2天之后发现鞋底干净了。当年就差的这么远，真的，这差的就相当远。你看现在人家那儿往那儿一淹水，这水啊整个能清澈见底了。至少它看上去就虽然没有说到东京那种能当游泳池的那种水平，但是它是真的跟大阪差不多了。所以我就说嘛，我说上海真的是这个整个中国的天花板，在各种层级意义上的天花板，对吧？你甭管它，你整个中国是个地下室，没毛病。但是地下室不是有天花板吗？哎，这个天花板是哪儿？上海。它能到大阪那个水平，这个干净程度，这非常非常好了。所以有人问说，那这在中国生活，你如果想生活在大城市，去哪儿生活，哪个最合适，对吧？肯定不是北京，上海，去上海，比广州啊和那个深圳啊，北上广深嘛，都还好一点。可能是有人说深圳也特别好，为什么不是？深圳这城市啊有点年轻，广州那边也是。您像我们这种人，其实不太愿意去那边住，为什么呢？就是去那儿以后，你觉得平时你没事儿干，干啥呀？对吧？你说他是那个，当然也有一些演出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但是这个或者是或者是什么文化古迹啊什么的，那你能跟上海比吗？对不对？上海那边甭说城市里了，那周边这一块什么苏州啊、杭州啊，对吧？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城市，那里边这各种风景，那是能一样吗？你去深圳，你去广州，那能比吗？当然了，广州这块就最好是在哪儿？它这好吃的比较多，你顺德那块那吃的跟别处都不一样，这个确实是好。但是如果你想有这种这个，比如说你想多看点博物馆呢，你要真是去那边玩玩啊，或者周边玩玩啊，你深圳和广州真的 没有办法跟上海来相提并论的事儿，所以这个结论很清楚，就是上海，对吧？一看这个烟水，这内涝，咱们就能知道天花板确实是天花板，对吧？哎，这就是这样，随便跟大家瞎聊唠唠嗑啊，这个就是想起来说什么就说一句了。真的跟今儿跟各位想聊的是什么呢？是日本呢、啊、这个新的这个防卫白皮书。他其实8月4号的时候就出来了，但是您也知道我这日语啊就那挺一般的，就只能够说随便看看，然后看了两天之后呢略有心得，哎，跟各位进行一个小小的汇报。那怎么意思呢？就是8月4号的时候，日本那个政府在内阁的会议上啊通过了2026年版的这个防卫白皮书，由这个防卫大臣那个小泉进次郎呢向内阁报告的。小泉最近啊确实还是哎说话什么都挺好的。那这个是日本的，号称是令和八年版，对吧？收录的是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之间的情况。那部分重要事项呢顺延到了5月，就是说呢它还得有一个补充说明。这同一天啊哈，就是8月4号同一天，就是就中国这方面呢跟那膝跳反射似的，日本一橡胶锤砸在中国的这个膝盖上，然后呢这中国人嘣弹一下腿，就他差不多就跟狗撒尿似的也弹一下腿，就是直接就说了，说这个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呢陈曦啊就答记者问呢，说日本新版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充满了虚假叙事啊，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他还说呢，日本这个新型军国主义成事成坏，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就你这套嗑啊哈，大家都已经听得特别熟了，对吧？那第二天呢，8月5号的时候呢，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在那个回答这读卖新闻日本的这新闻记者提问的时候说呢，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哎，然后就大概就这么一套活儿，就是您看所有这些词儿，您到去年的那个他的回复跟今年就是 Ctrl+C Ctrl+V 吧，就直接拿过来用，就反正就是都是这套活儿。每年呢这套流程八月份都走一遍，这些年对吧？今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这个确实防卫白皮书啊跟去年的有所差异，对吧？那日本这一边呢，他干了一什么事儿呢？他把中国海军呢这些事儿详细的描述了一遍。就是好多人看这防卫白皮书的时候没有太在意这件事儿。那这回呢是他这个详细描述了这个辽宁舰呢山东舰在太平洋的活动，提到了这个25年的这6月两艘航母呢第一次在太平洋同时展开，哎，判断中国呢正在提高这远海远空的作战能力。关于这个什么2025年12月的这个中国航母舰载机对自卫队的这个飞机呢实施雷达照射，这个白皮书也直接写这是一个危险行为，极为遗憾，这些东西都还有这个中俄两军呢的这个联合，就是轰炸机联合飞行和这舰艇联合航行，是明确意图的对日本进行示威，这个是他比较重要的一点，写的非常的细。而且呢涉台这一部分呢也是加细了，就是他非常细的去描写了，就是关于这个台湾周边的演习啊，就是白皮书写的是封锁是迫使台湾统一的手段之一，对吧？不能否认两岸紧张可能加剧，这两句呢是和去年一样的。但是今年新加进的是什么呢？是中国海警在台湾周边公布过什么登临检查呀、扣押演练呀和执法巡逻，这些都已经非常细化的写到了这个防卫白皮书里边，这是前两年呢基本没什么有的。今年呢白皮书呢还新设了一张，是什么呢？是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的带来新的战争形式，这是另外一张。但是吧它也有另外一个更奇怪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到今年啊表态这一层是比较模糊的，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从头看啊，2021年7月13号的时候，当时时任防务大臣的这个岸信夫向这内阁啊就报告了这2021年版的白皮书，其中呢第一次写入一句话，就是围绕台湾的局势的稳定对我国的安全保障而言是重要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是在21年的这一块直接写到日本防卫白皮书里的，对吧？那他还是也非常强调是对国际社会的稳定而言也是重要的，这就是他当时这个表态。当年啊，这件事儿呢为一张大事儿啊报道，他是第一次呢把台海和日本自身的安全就绑在一起了，对吧？而且以后呢每一年这个防都白皮书里都保留了这么一句话，但是今年这一版实际上给改了。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今年的版本呢删掉了对我国的安全保障而言重要的这一部分。就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只保留了什么呢？只保留对国际社会的稳定而言重要，对吧？那台海依然是在白皮书里边，但中国呢在台湾周边的呀哈，这个动作呢，而且是这个仍然就是一点一点更详细的逐条的描述，比前两年还要详细。但是呢就是台海跟这个日本自身安全这一块在这个上面没有体现出来，这是这几年当中唯一的一次，跟去年的表态也完全不一样，对吧？这所以就很多人在说啊，这是在后退，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呢，日本啊哈是这个是向中国的要求做了一个让步，就是你不是不愿意让我说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吗？那行吧，那我就给你让一下步，我就不提这事儿了，我只说国际的这一块，但是中国这块并没有去让。就是他还是用的是Ctrl-C,Ctrl-V 那个东西，把每这几年里那套科就全又用上一遍，就仿佛呢日本这一块啊做了一翘眉眼，就是说那个中国这边呢没当回事，对吧？霸道总裁嘛，就是没你这不算事儿，哎，我就跟你这个不搭理你这茬，对吧？那说这样的话，其实实际上很有意思，因为像日本白皮书这样的东西，它实际上来讲，中国政府应该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就是严格的每一个字儿的都读过的，这是他必须干的事情，他不可能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这个不同，对吧？那这就分成两部分说，为什么日本呢？他把这句话给拿下来，而中国对这方面没有这个反应。什么意思？我跟大家是这样这么解释一下这事儿吧。怎么说呢？这个日本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习惯，就是日本人呢确实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习惯。那他呀基本上来讲，在他做准备的时候，就是真正把很多的东西落到实处开始准备干事儿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开始嘴头子上不那么说话了。就怎么意思？就是干事儿就不就咬人的狗不叫嘛，对吧？叫了就不咬，咬了就不叫。这个呢是日本这边干事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你可以从原来的历史上，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往往他们呀都是在把这事儿做得特细的时候，就是真正意义上做准备了。这个是日本这块民族的一个非常重，就是他做事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我们都知道，就是日本对于这个关于情报收集啊，关于这个就对方的这种动向的研判呢，是非常非常细的。就你像那个在中国，就是在原来在侵华战争的时候，最详尽的这个地图不捏在中国军队的手里，捏在哪儿？捏在日本军队手里。往往中国军队对于自己要防守的这个地形，没有日本军队知道的清楚。就是他已经非常详细的去把这个东西去给你做好了。这种基础工作呢，是日本就包括他做企业，包括做其他一些东西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这个有他好的地方，也有他不好的地方。好的地方是做的准备非常强，坏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整体的而言过细。 有的时候呢，就是往往贻误战机，就是它，你看在这个，你比如说吧，像这现在这些产品，原来你开发一个产品，那你经过研判，经过调研，然后再经过这个整个市场，整个市场的验证，这是一个长周期过程。这个日本企业是非常擅长的，这也是它后来一直很长时间之内都是制造业非常牛逼的一个象征。但是你看现在不太一样了，进入到这种大规模的消费、大规模的制造这个领，就是到现在这种啊，跟原来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还不一样的这种情况下，那中国企业为什么会起来？中国企业是快速迭代，就是我可以这些东西都没有这么强、没有这么强、没有这么好的时候，我尽快的迭代，用说白了就是用市场或者用老百姓的这个，甭管它是什么钱包。然后呢，你买这产品吗？然后再有反馈，再怎么样，我再进行某种程度的给你去改进。这是中国企业特别擅长的事情，日本企业不擅长这个。这个确实是有问题的。所以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制造业，中国尤其在中低端上，这个确实是说碾压日本的。你再怎么快，你能有中国那个企业迭代快吗？没有吧？你过细也是有问题的。当然这个就是随口，咱们就是这么随便聊一下，这个并不代表说什么意义啊，就是说到这儿了，跟大家扯一下这事儿。但是呢，日本呢就是这个习惯一直是保留着的，就是他一旦说要做点什么事，把真正的事情做好的时候，他就开始不咬人了，他就开始是真正做特别细的事儿了。就比如说防卫白皮书这种事儿，你就可以看到他又开始在他非常详尽的情报作业的基础上把这东西给完善起来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你看这些年的这个动作，包括像在鹿儿岛的那个离岛那边，他安设这个远程，就是中远程导弹的这个发射基地，跟美国这一块，美国撤走的那个就原来演习完了要撤走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对吧，他也就是不再撤回美国本土，就整个发射系统，然后呢就直接搁在这个日本的美军基地那一块，日美是协同的嘛，协同作战的嘛。那在冲绳这一边也安插了导弹基地，因为冲绳最离台湾最近的那个岛只有100多公里，那这个从那块的发射的导弹直接可以覆盖中国沿海地区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经济发展发达地区，而且是可以协防台湾的这个台湾那个面向大台湾海峡那一边的。那还有一些这个动作，比如说日本的这不是特就是这个反间谍法也开始在做了吗？其实原来特高科一直也在干这个，他只是没有去具体这么立法，也开始在做这些事情。就是说呢，在日本的这些年，原来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日本呢还只是把这个东西呢作为一个自己的这种应该叫做准备的活动，对吧 ？OK， 那提出了这个大的方向，那但是这个并没有这么大的动作，会有一定的动作，可是你看这两年完全是在加紧当中，这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些这个连续的跟美国然后自研，你比如说日本自研的这个导弹，那已经够得着这升级嘛，那这个东西已经够得着这个中国的很大沿海这块很大一部分了。所以像这样的这种事情，就确实是你要，如果您在日本或者是说您知道日本这边做事，日本人做事的特性，你就知道他一旦说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语言上往后退的时候，他并不是害怕你了。日本不会怕中国的，你有核武器其实他并不怕，因为大家都不敢使常规军力的话，他只要是包括协防包括守卫自己的本土，他的能力是够的，因为他本身是日美联合的嘛，你攻是攻不过来的，这个你要是跟美国打仗的话，我估计连中国自己都不会有这种妄念，对吧，他只能够现在还能增加自己的那种能力吧，算是啊，但是实际上现在这能力增加到哪儿咱也不好说，因为咱们这块连上将都没几个了，现在在这趴着的一堆都是临时给抽调上来的中将，嘿，这些他且得有段时间的，但是日本就非常明确的把自己的这个事儿要干了，而把这个话要往回收了，这就是他做事，就是如果说将来有事儿，我再往前走一步没毛病，那 如果说没事儿，你看我已经把这个话收回来了，他是一个进退，他希望自己能处于一个进退得宜的这种地步，这是日本这边现在干的这个事情。那中国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东西跟国民在说这事儿呢？就是他依然是用这个膝跳反射的模式，Ctrl-C Ctrl-V 的模式来回应日本本身他已经这种在言语上撤回的这种话呢？其实这个东西也很简单，因为啊哈，白皮书这东西是给谁看的？白皮书给的是日本国民看的。就打70年代的时候第一次有白皮书的时候，就是呢，这就是给日本国民看的，要交代说，哎，你看我花这么多的军费，你甭管它是叫什么，它就是军费，然后养这自卫队，我到底是干了些什么，我是要干什么，这个呢我要给国民一个交代，这是一个现代政府它必然要做的事情。那中国的这个表态其实跟这是一样的，也是给中国人看的，它不是给日本人看的，就是也不是，甚至于都不是给国际社会看的，他呢就只能够说构建一套整体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呢，其中呢就是台湾是我们的内政，日本任何的，就是最好你连那个你连弹弓子都别有，对吧？你但凡是有弹弓子级别以上的，那你都算是军国主义和重新武装。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呢他用的这种模式就跟国内宣传是一致的嘛。那你只要是，我就把你定位成一个军国主义幽灵重新复苏的这么一个应该叫做态势，对吧？而且你还要干涉我们正义的要统一台湾的这种军事行动，对吧？大概就是这么一样。所以你到今天你看到这两方面说呀哈，它对不到一块儿去。一般来讲呢，两方面如果说互相之间有心有默契，对吧？那日本这边我虽然做准备，但是我不希望打，因为他这个表述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说你不是总觉得说我这个我在要协防台湾，或者是说台海一体在你这边没法交代吗？那我把这话去了，咱们互相之间有一个这种互相退让嘛，对吧？互相退让一步，你不就好弄吗？但是不会的。中国现在是绝不可能退让，因为在整个的这个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这个范围之下，再加上这些经济压力这种状态之下，它塑造境外势力是一个必然的事情，而且是一个成本非常低但是效果非常好的事情。各位能理解这件事吧？就是他如果没有这个境外势力，所有的舆论压力，所有的这些关注点全在国内的话，你这个东西能扛得住吗？扛不住啊。这些年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舆论曲线，那这几年什么时候经济上差的，什么开始差起来的，那对外的敌意跟他是一个相反的，经济越往下，他这个对外敌意越往上。而这个对外敌意怎么来的？是被煽动起来的吗？所以像中国现在目前的这种状况下，只能够他继续的用这种模式来回应本身日本的这个日本的这种让你半步的这种模式，这种话语。当然我刚才也说了，日本的这方面的这个要做事儿，他往往就开始不叫了，对吧？就是开始这个收敛自己的语言，然后呢详细把这些东西做踏实的这种个性，应该中国呢也是明白的。可是呢在这种外交发布的这种白皮书这一块，那应该获取的一个互相之间的一次战略的缓和的机会，实际上被中方给放弃掉了。这个实际上是这种状况。那至于他私下里有没有一种互相的勾兑，这我不好讲，这个其实现在也很难，因为双方在这方面的对话渠道基本是关闭的，没有可能，就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没有可能是这个再重新开。就上回好像是王毅啊还是谁啊，就是在一个大会上原本有机会跟这个中方进行一次交谈，日方也好像是承认了说这个有过 至少打过个招呼什么的，但是中方赶紧否认。这为什么？即使是打招呼我，或者是说聊了两句，这个东西我也不能够在国内承认，因为我的基本盘在这儿呢。我一旦承认了，让基本盘知道了或者怎么样，那就发现其实又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就是下边全在嚷嚷着，这个已经把这帮傻逼的这个心态给激发起来了，对吧？结果您这儿倒不，您这儿跟人去谈判了。其实很多的时候啊，这样的这种就是整个的国内的态势，这是比较可怕的，就是他没法进行收场。这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啊，就是当年老毛把这文革给忽悠起来，大家这块都已经血冲脑子开始武斗了，然后您这块紧急的叫是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对吧？最高指示下来，可是人打红了眼的时候，这种东西是没什么大用的，到最终还是弄了一个什么这个后来军委会啊，还是什么东西，后来再把这些闲逼没事天天热又没有工作热血上头的这帮孩子们全给扔到了那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对吧？就全给扔到那个农村去了，才把这事儿给磨下去。就是这个收尾是很难的事情，但是现在呢，你有没有办法？中国有没有办法？因为你只有一种情况下，这种对外的这种敌意能够缓解，就是经济上能够缓过来。他如缓不过来这件事儿，而且还有啊，应该是两点，我刚才说少一点，一个是经济上能够缓过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咱圣上啊哈，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在这边做得特别特别稳，他心理上能够让自己安心。其实他位置其实非常的稳。没有任何的党内没有任何的能够挑战他的政治势力了，那但是像他这种人永远不会安心，这就是坐那位子上的人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人能够特别安心的做一个独裁者。您记住我这句话，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安心坐在那位置上的独裁者，他必然会是这样的。那怎么办？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够这两个条件达不成的话，天天的还是在少的这日本呐、美国呀这种威胁论，当然还有菲律宾呐，还包括这个，主要的还是日本。为什么？因为毕竟曾经有过国仇家恨，这个容易煽动。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离着近呢，而且很多人就是认为日本这个就这种虚焦之气呀、还特别的多，认为日本这个自卫队不堪一击。对吧？你这有什么？你连是军队吗？你这么多年你也没打过仗啊？你这些你有这六代机吗？你有核武器吗？没有吧？那我都有，对吧？那这个也容易煽动，也容易增加这种所谓的这种必胜的信心、民族自豪感，反正就这一套嗑就落出来了。所以到今天那就是如此。你再怎么日本进行这种往后退一步的舆论准备。对吧？当然实际准备是真正一点点越来越扎实了，但是舆论准备就是说让大家那个不要擦枪走火的这种东西，越不可能得到中国正向的回应，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大概就这样呗，能怎么着呢？对不对？至于你说是不是真能打起来，中日将来必有一战这种屁话就不要在我这个节目下边说了，这个东西真的是做不到的事情，知道吗？至少在可眼见的未来，这中国的军力现在来讲处于一个什么，就是所有的这个肌肉纤维啊，然后包括这个或者肌肉纤维还好，但是神经传导已经基本大部分都已经被截断了，对吧？你这么多将军什么都已经干掉了，真正打过仗的也已经没有了。那这武器呢，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牛逼的肌肉发达的巨人，手里呢拎着一把越来越磨得越锋利的刀，但是啊，这个巨人的整体的神经是不好使的，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就生死作战能力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至于他什么时候能把这个东西接回来，我估计一时半会儿啊没啥希望。所以不用担心什么中日必有一战，中美必有一战，这个可能性基本为零，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